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，门徒聚在一起，因为怕犹太人，就把门窗都关上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了主，非常欢喜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派遣了我，我也怎样派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；你们不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不得赦免。”
基督的福音。
今天圣神降临节，我们大家聚在一起，这里就像晚餐厅，宗徒们和一些妇女及其他门徒，尤其跟圣母玛利亚一起祈祷圣神降临了。但愿今天就像2000年前那一刻，我们在这里充满热情，期待渴慕圣神来。他巴不得到这里来，他正在寻找一颗颗准备好接受他的心灵。就像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他在水面上运行，今天他就在这里，愿意进入每个生命，只等你邀请他。今天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三点：圣神降临的征兆，圣神是谁，如何迎接圣神。今天的读经一，五旬节到了，众人都聚集在一起，忽然天上来了一阵响声，好像暴风刮来，充满了他们所在的那座房屋，有火一般的舌头出现，分别停留在每个人的头上，众人都充满了圣神。再给我们叙述圣神是如何将来的。天主在做大事的时候，总会发生一些征兆，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。所以圣神降临的征兆是什么呢？有两个。第一个是听觉声，有暴风刮来，就像刮大风，你关着门窗，外面呼呼的响，你就会看，哇，起风了，声音很大。希伯来语的风和希腊语的风，这两个语言，希伯来的风和希腊语的神是同一个词。你们想一想，在当时耶稣讲的是希伯来文，可是流行各地的像普通话一样是希腊文。圣若望写福音的时候就是用希腊文写的。这两种语言里的风和神是同一个词，奇怪不奇怪？风跟神有什么关系？ 不是我们像神话里边说的封神，不是。其实耶稣自己讲圣神的时候，他把圣神形容成风，他说风随意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知道，圣神也是这样。今天我们读的圣神降临，暴风刮来，还有刚才的福音，在复活的当天晚上，耶稣显现给宗徒们，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你们领受圣神吧。这是两次圣神降临，第一次是在晚餐厅，耶稣向宗徒们吹了一口气，50天之后又在晚餐厅，暴风刮来。风是什么？是空气的流动。如果在外面大自然，空气的流动就形成了风，可以说是大自然在呼吸。当我们每个人呼吸的时候，在我们身体内这种空气的流动也是风，只不过没有那么大，这就是人的气息。如果在大自然的风里边，风象征着力量和自由。力量，你看大海被风吹的浪头卷来卷去，日夜不停，那就是风的力量。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它是自由的。我们呼出吸入的气息，它代表着一种温柔和亲密，没有什么比气离我更近的。当我吸进它来的时候，它进到我里边，进到每一个细胞，我们的每一个细胞要从你呼吸里边吸收这个氧气，获得营养。这就是刚才说的，五旬节刮的是暴风，复活节当天晚上，耶稣呼出的气息都象征着圣神。第二个象征是视觉上的，有一些像火的舌头停在每个人头上，大家都看到有火焰，像舌头一样的火焰停在每个人头上。我们记得若翰曾经说过的话，他为耶稣作证，他说我现在用水给你们施洗，每个人排着队在约旦河他施洗，将来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，他要用什么施洗？要用圣神和火给你们施洗。看，今天有火来了，圣神降下的时候有火来了，若翰他知的就是这一刻，那一天你们要因圣神和火施洗。火有什么作用呢？它能够照亮。如果在晚上，像圣周六的晚上，我们点火，同时念基督之光，照耀黑暗，它还会温暖。冷了，点着火，我们取暖。火还可以净化。如果不干净，我们把所有的垃圾倾到这里来，点火烧了它。真金不怕火炼，因为它是从火里边最后提炼出来的，那些杂质就被烧毁了，最后剩下纯金。火有净化的作用，水洗外表， 洗不到里面，可是用火它能够烧掉一切的杂质。这就是圣神，它可以光照，它可以温暖，它可以净化。宗徒大师录在描述了有风有火之后，用这样一句话：众人充满了圣神。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形成了救恩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代。圣神降临了，众人充满了圣神。耶稣走了之后，他说：我不留下你们做孤儿，我要要求父给你们派遣圣神来，他是护卫者，他保护你们，他让你们想起我给你们所说的一切。从此开始了圣神的时代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第二点，圣神是什么，或者说圣神是谁。从小我们一学习祈祷，爸爸妈妈就教我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就画十字，我们就知道父子圣神，这是天主。那圣神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想今天是最合适的机会，让我们学一点要领。圣神是天主圣三中的第几位？第一位是，第二位是，第三位圣神。所以天主是一个家庭，就像在你们家有爸爸有妈妈有孩子，在天主那里有三位，不是一位，有父有子，然后有圣神。那圣神我们不再说它是什么，因为它是一位，不是一个东西，它是一位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天主，很有能力，一切都从这个天主来，他是和父子之间的那一位。你们知道天主三位却不是三个，这个讲起来就讲起来容易，理解就很难。如果我们说这里有2000位教友正在祈祷，那或者说有2000个人，这是一回事儿，位和个是一回事儿。但是在天主这儿就不一样了，天主论到位是三位，但是论到他的本体到底有几个神，只有一个神，你不能说有三个神，这就叫三位一体。这是我们从小就学习的，尽管我们不懂。天主为什么是三位，竟然又成了一个，不说三个，三位成了一个。打个比方，就像你们家里刚才我说有爸爸妈妈和孩子，但是是几个家，只有这一个家，不能说我们各过各的，我们是三个家，谁给谁就没有关系了，那是三个家，是三位，但是是一个家，这就可以理解了。天主那里有三位，但是他们是一家，是一个，一个神，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为什么爸爸妈妈和孩子是一个家庭？因为他们有爱，没有爱不会是一家人，如果是一家人没有爱了也就搬出去住了，走了再也不回来了，因为在这儿找不到爱，咱们分开吧。有爱让他们成为一家人。那么在这里这三位父和子之间，他们的爱就是圣神， 之所以父和子不能分离，是因为圣神在他们内。圣神让父爱着子，他充满了父，父爱着子，他又充满了子，让子爱着父。圣神就是父和子之间的那个爱，换句话说，圣神就是流淌在父和子或者圣三内的那个生命。圣神就是那个让父离不开子，子离不开父的那一份温柔，那一份喜乐，那一份甜蜜，这就是圣神。如果说天主圣三是无限幸福的，就因为圣神本身就是那个幸福。那么现在请注意听，众人充满了圣神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在这儿祈祷的这120人，他们充满了圣神，换句话说，天堂的闸门打开了，天主内心的生活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天主内在生命的那份幸福和甜蜜、平安和喜乐倾注到了这里。这就是圣保禄宗徒说的，天主的爱借着圣神倾注在我们心中了。当我们每个人灵洗的时候，天主圣神就把天主的这份爱、天主内在的生命倾注在我们心中了。这就是众人充满了圣神。你们不要想象众人充满圣神，有一些东西掉下来砸到门徒们头上，不是，是他们内心的一些体验。他们没有改变，在这儿正祈祷着圣神来了，他们的改变在哪儿？从里到外，他们惊艳到被天主爱着，内心不再有恐惧，不再有害怕，他们的脸涨得通红，他们没开玩笑，他们现在原来是门关着，现在打开门，因为什么都不怕了，天主爱着他们，天主和他们在一起，就这么简单，也这么迅速，一句话，圣神改变了他们的心。今天你们听过神恩运动，听过在圣神内受洗，听过领受圣神的洗礼，或者简单的说领受圣神。你问那些，你领受圣神惊艳到了什么？他们在祈祷中祈求圣神降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成千上万的人经历过圣神的降临，或者说圣神的洗礼、圣神的倾注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在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人经历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们想一想，他们会这样回答你：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明白我被天主爱着，我是他的孩子，我好幸福。这个是圣神来了以后的改变。一定你第一个印象一定不是扑通扑通都摔倒了啊！圣神一来都站不住了，摔倒在地，这个不是。所以有的人在这儿领受圣神，看别人摔倒他也觉得很眼红啊，最后也就跟着啊，慢慢的倒下，似乎在领受圣神，其实完全不在于这些外面的现象。真的被圣神充满，我们开始接受天主的爱。原来我信天主这么多年觉得很累，天主总是管着我，这个做这个不能做， 有天主世界，有教会的规矩，烦死我了。奉教怎么就这么难？做一个基督徒事儿太多，我很累。可是一旦我惊艳到了圣神的力量，开始我感觉到被天主爱着，一种天上的力量和光充满了我，一下子恍然大悟，我太被天主宠着，太被他爱了，我对不起他，他一直在找我，在我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他就想着我，从我生下来一直到今天，每时每刻在我的生活中都有他在指导，在陪伴，在坚强，甚至我多少次犯罪他在宽恕。天主不再是我的敌人。什么意思？我想幸福，度一个幸福的人生，他总是处处给我设置障碍，处处牵制着我，压制着我。不，从我领受圣神以后，我就感觉到他是我的朋友，他在为我准备着一切最好的给我。所以从我内心深处真的愿意跟他说，阿爸父啊，这是领受圣神的改变，我的心彻底转向了。原来我是奴隶，我必须念经，必须望弥撒，我必须守天主十诫，我必须怎么样，我活得好累。那个奴隶从此死去，我成了子女，像孩子一样，每天愿意到爸爸妈妈跟前报个到，跟他说说话，啊，一没事了就愿意看看他，听听他。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，由肉生的属于肉，由神生的属于神。原来尽管我们领过洗，多少教友，我们还是活在这个奴隶的生活中，对天主像奴隶，还是属于肉的。我们追求这个世界，我们的重点，我们的心都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圣神来了以后，我们开始意识到我是天主的孩子，天主比谁都美都重要，我的心开始举心向他。一句话，天主的爱借着圣神倾注在我心中了，我开始惊艳到天主的爱，这就是圣神来了。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。所以你们看，五旬节，也就是今天，圣神的降临是多么重要，他要我们惊艳到我被天主爱着。你们说重要不重要？从此我的生活就变得没有那么累了，即使在痛苦中不被任何人理解，受着迫害，有一位爱着我。所以圣神他总结了全部的救恩史，他可以说是天主拯救世界的句号，是救恩的冠冕。天主创造世界，救赎世界，耶稣来死亡复活升天，最后圣神来告诉我们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，来自天主的爱。我们读圣经，每天都读圣经是什么？圣欧我略教宗说，圣经是天主写给世界的一封情书，情书是在表达爱情，即使里边有一些惩罚，像洪水灭世啊，像那些战争，也是在表达着天主的爱。这位教宗这样说，如果有一天由于一个大的灾难，世界上所有的圣经都被烧毁了，只剩下一本， 而这一本也烧坏了，就剩下了一页，最后这一页也看不太清楚，只有一行，这一行也不全了，依稀可见几个字，这几个字如果是这四个，若望第一书四章八节哪四个字？声音大一点，若望一书四章八节哪四个字？天主是爱。好了，这位教宗说圣经全部都保留了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全部圣经都在讲天主是爱。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不明白？因为我们还没有领受圣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这样说你们不觉得悲观吗？我们从小灵洗，天主圣神就来到我们内，我们在监镇又专门领受圣神，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没有经验到被天主爱着？或者理性上我们知道，我们相信父子圣神，所以真的我邀请你们接受圣神。所以最后一点，该如何领受圣神？但愿今天的节日不只是一个庆祝，啊，我们在这里有几个乐队，也有几个合唱团，啊，祭台装饰的这么漂亮，难道我们只是为了纪念2000年前在晚餐厅发生的事吗？不是。但愿整个的礼仪，天主的话，帮助我们静下心来敬仰圣神的到来。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真的领受圣神的洗礼？要有渴望，就这两个字，渴望，热切的渴望，满心的期待。耶稣说凡口渴的都到这里来喝吧。耶稣在帐篷节的时候在圣殿里大喊，凡口渴的都到这里来喝吧。当时门徒们不知道耶稣说这话的意思。后来若望写这段福音的时候，他加上了注释，他说是指那信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，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。耶稣说凡口渴的都到这里来喝吧。我问你，你渴吗？过一会儿天气热，你想喝水，但是现在我请你期待圣神，渴望他来。如果没有人请你，你怎么会去他家里做客？圣神同样，圣文都腊这位著名的圣师说过这句话，圣神会降临在谁身上？他会降临在被爱的地方，他会降临在被邀请的地方，他会降临在被期待的地方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认真的邀请，静静的期待，一定不要形式上的跟着合唱团一起唱，恳求造物圣神降临，上主求你虚气使大地更新，同时心里说圣神你可别来，你来了我就改变了，我怕你，这样子他不会来。我们列出清单来，你们要知道圣神到哪里，他碰到什么会改变什么。这就是圣神，他像暴风刮来，这里的树如果真的是大风台风那种，不要说汽车了， 你上面的房子这些建筑物连根拔起，整个的会彻底的给你清除。这就是圣神今天像暴风刮来，完全让我们彻底的翻转。它像火，如果真的有火，这里什么都会荡然无存，它会摧毁一切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期待圣神把旧的我彻底的烧毁除净，求他给我们一颗新的心，一种新的精神，僵硬的他会使他变得柔软，冰冷的他会让他变得温暖，偏离的他会使他回归正路。圣神请来更新我们，阿门。